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先复习上礼拜我们说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查了28跟29，对吧？还我们从27开始吗？好像没有。我看一下。看我的讲义，28开始的，对，讲到29的一半，28、29。
上礼拜我们讲到如何做祭司的衣服，
对，如何做祭司的衣服。
以及其他祭司，就是其他非那个是最大的祭司，还有其他祭司的衣袍。
对，大祭司是特别的，就像我们这个图上面看到，这个是专属于大祭司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衣服只有一套而已，专属于大祭司。好，包括这个胸牌上面的宝石啊，然后胸牌里面放的乌灵跟土明啊，上面的头冠，它的冠冕。中间的这个袋子，丹丹来，然后以佛德，丹丹，还有以佛德，然后外袍，然后蓝色的外袍，白色的内袍，是吧？这个就是大祭司穿的衣服，还有什么？看一下决断的胸牌啊，我们说到说乌灵跟土明的意思，对不对？乌灵是光明，然后呢，土灵是全备，就是完美的意思。然后在希腊本，在希腊文的译本也当作启示跟真理，所以它启示了，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还有来自于神的真理，所以这个。乌灵是启示，土明是真理。对，它原意是光明跟全备的意思，就是众光与完美，意思就是完美的光。第一个是光，乌灵是光，然后土明是完美全备。所以乌灵跟土明，我们上次说过说，它平常被放在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胸口的那个袋子里面，然后等到需要决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神指示决断的时候呢，大祭司就会把乌灵跟土明拿出来，然后来像抽签一样，就说如果是谁，你就把什么东西抽出来，如果抽出来是土明，就代表是谁。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一个旧约里的例子，就是扫罗因为约拿单。约拿单不遵守他的那个誓言，他吃了蜂蜜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众人就吃了肉，所以扫罗就生气，然后就说：“到底谁犯罪？”所以他就用乌灵跟土明来求神指示，然后最后指出来就是约拿单，但约拿单也没事，因为那个誓言并不是神所给的，对啊，那是扫罗自己所下的。所起的事，所以在众人的力保之下呢，约拿单其实也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什么嘞？他说有什么犯罪？所以前面我跟淼达，为了淼达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前面就在讲说会幕到底要怎么盖，对不对？实际的会幕到底要怎么盖，哪一些的材料，然后整个过程是什么，然后盖完之后呢，28章就是讲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袍子。会幕就是他们祭拜神的地方，他们之前都没有一个固定祭拜神的场所，然后等到他们有约柜里面放了那个石板，对不对？放了十诫那个石板，等到他们有了约柜，有了石板之后呢，他们就需要为这个地方 啊，为这个石板放一找一个地方来放，然后代表说神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约柜上面是施恩座，对不对？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翅膀相对，然后神跟摩西说，我就在这两个基路伯翅膀相对的中间与你与你相会，他就在施恩座上。那这也是为什么你常常在一些旧约或是新约里面可以看到说施恩座或是施恩宝座这个词，就指的是神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在代表什么？代表恩典也在。大家记不记得二十八章上次还说了什么？是的，对，
包括这个圣衣，也只有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才可以穿，
他可是他祭祀的时候，他祭祀的时候穿，对，他祭祀的时候穿，然后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进入至圣所是一年一次，然后呢？因着他必须进入至圣所，而且至圣所是神在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无缘无故又进入神在的地方的话，你其实会被劈死的，因为你不能够见到神的那个荣光，因为我们有罪嘛。那有罪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见到神的那个怎么讲，一个强烈的一个完美的属性这样子。对，所以他的袍子，就是上次我们说到说他的袍子下面有什么，有铃铛，对不对？有金铃铛，还有那个石榴，但那个线做成石榴的样子，然后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然后我们说铃铛的功用是什么？对，但使他不至于死亡，这句话到底怎么翻译呢？
对，怎么翻译？一听到有铃的声音响，就他行走的时候，有人声音响的时候，就知道他还没有死。
对，知道他还活着。
对，知道他还活着。
他进入那个圣所或者至圣所的时候，外面人不知道他在里面是什么情况。
对。就知道说，祭司代表我们进去赎罪，他作为我们的代表，他还活着，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也会活着，所以这跟耶稣是一样，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不断的被称为大祭司，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因着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活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活着。这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心情，就等于是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的心情，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
所以耶稣复活很重要，
因为他如果不复活的话呢，那就等于是祭司在里面死了，祭司在至圣所里面死了。那祭司在至圣所死了，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罪其实没有真的得赎，对吧？就说神不喜悦我们那的在旧约来说，以色列人会觉得说，因为神不喜悦我们的祭，这个祭已经不足以消灭他的怒火了，所以祭司被劈死了。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表示那个罪其实并没有得赎嘛，对不对？对啊。就是他其实并不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能力去赎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那既然我们的罪没得赎，那我们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差别，对不对？你还不如像一般人活着比较好，因为他们至少还得到了快乐，然后最后去地狱。然后你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活着，你不但不快乐，你最后还得到地狱去。所以为什么基督活着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因他活着，对，我不再惧怕，对啊。 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在神面前替我们做了中保。既然这个中保在，我们因着相信这个中保，我们也会在死后，我们一样能够得到那个恩典。对，我们跟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有同样的心情。那以色列人在外面，其实祭司在里面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外面祷告的。所以以色列他们就在外面祷告，然后呢，然后最后祭司出来，他说：“啊，祭司还活着。”那我们其实也一样，对不对？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等待那个还活着的耶稣从至圣所再出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确据说：“啊，对了，没错，就是这样子。”还有什么？28章。
他讲了那个挂在亚挪额上的那个牌，因为他要担当当犯圣物条例的罪孽，所以耶稣作为大祭司也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哦，对，是，就是他那个这个金牌，哦，他上面这个顶冠，对不对？顶冠他这边其实有一个金牌在他额头上，这个额头上。额头上上面是有看一下，上面有刻字，对不对？刻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那因着他带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呢，所以他可以他可以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因为他献祭可能出错了，不小心把没有不是那么圣洁的不是被视为圣洁的东西，不小心送进去了。那这时候没关系，那个祭司他会担当这个罪。对，那像海娟说的耶稣身为大祭司，他一样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然后接下来是29章，29章我们上次讲到25节，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次要从26节开始说，1到25节大家记得什么？就是献祭，包括赎罪祭。燔祭，然后摇祭、举祭，26这边举祭。对，把祭司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对不对？特别的归给神，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不断分别的概念。以色列人已经从其他民族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呢，利未人呢又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然后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又特别从利未人当中分别出来，对不对？然后亚伦的长子这个又从其他祭司当中分别出来。做大祭司，所以是一个不断分别的。然后因着他们被分别呢，我们就说，我们上次就说利未人他其实没有家产，对，他没有产业，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他们不耕作，他们也不放牧，他们的收入就是从以色列人所献的十分之一当中再取十分之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在29章的第20节这边，你要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他儿子的右耳垂，然后他们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洁净了。
嗯，洁净了。然后呢？
听什么话？
就抹在耳朵上面，表示他们只听神的话。哦，抹在手上，他们只做神的事。然后抹在脚上，只走神指示他们要走的道路。表示说，哦，他们专属于神这样子。然后脂油说，这个燔祭上面的脂油也是肝还有脂油都是内脏里面最好的部分。然后前面说赎罪祭，因为它是赎罪祭，所以它的它的肉啊、皮啊、肉啊、粪啊，其实都要烧在营外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赎罪祭是一只公牛，然后后面是燔祭，然后一只公绵羊的燔祭，然后再一只公绵羊的摇祭。
他们说赎罪祭，耶稣的身体好像也是在那个，他说是在营外，那耶稣
就是你说哥他吗？库鲁蒂，
是那个是属于在耶路撒冷外是吧？
城外，对，在城外，对，那个地方在城外是。对，也是在城外。
那是赎罪祭哦。
对，他死在他的那个定死是赎罪祭，对，是的。好，那就29章还是什么？哦，就是。祭司他就职，包括他要洗净他的身体，对不对？他要受膏，哦，他要穿上圣衣，然后他要献祭。总共这四个步骤。然后我们提到说，哦，那个第七节这边有你要用膏去立他，对不对？你用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哦，我们说过说，受膏者受膏本身就当你把膏油整个从他身上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个动作就是受膏。他承受了这个膏油之后呢，那代表什么？他代表他被拣选，所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然后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对，弥赛亚就是其实就是希腊文的 Christ， 对不对？在希腊文叫做 Christ， 然后也就是耶稣基督，哦，他是个受膏者，他就是弥赛亚。然后我们讲到按手祷告啊，没了。好，那这个礼拜我们就从29章的26节开始，然后我们看能够讲多少。我们每个人念两节，从26念到46。好，我先开始。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十分之一依法与捣成的油十分之一馨调和，又用酒十分之一馨作为祭奠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数祭和奠祭的礼拜礼，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活祭。这祭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名要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殿成为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须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引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所以26-46讲的就是祭司应该可以得到什么，作为祭司他们在这个祭当中可以哪一些部分是属于他们的。那这个其实蛮清楚的哦。然后这个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说哦，他们是这个这是什么 PowerPoint？ 你看到说承接圣旨之礼，公绵羊对不对？然后呢，燔祭右腿跟胸归给主持的祭司，然后其他部分归给受膏的祭司。对，然后每天早晚各献一次的祭，燔祭一只一岁的公绵羊，然后呢素祭十分之一依法，大概是现在的两公升的细面，还有现在四分之一馨，相当于现在一公升的油，还有奠祭就是酒，这样子，这是他们每天早晚都需要献的一个祭。
要烧吗？酒和
这应该是没有要烧，对，因为这不是燔祭，这不是要烧的，对，对。所以这个不断献祭，然后建这个会幕的过程，是让以色列人很清楚说，这个神在他们中间，这神是在我们中间的，而且呢，他是唯一的神，他是会跟我们有交通的神，或是有来有往的神，对不对？我们不断的献祭，然后呢，他也不断的带领我们，然后会有玛纳，对不对？吃了40年的玛纳，然后还有什么？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是吧？对。然后让他知道，最后用这句话结束：“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对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没了。这个可以看到说，哎，那个大祭司的外袍是怎么做出来的？以弗德，然后肩带、胸牌，然后那个环上面的环金链子，然后下面的环做两个金环，然后蓝细带子上面的冠冕金牌，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对。 没什么。哦，这个就是普通祭司，普通祭司就是穿这样。刚才看到是大祭司，哦，他就只有内袍，还有腰带，还有裹头巾。然后，所以你看亚伦穿这样，然后他的儿子们当祭司的穿这样子，然后他们整个过程洗身、穿圣衣、到膏油、赎罪祭、燔祭，然后承接圣职之祭，这都没有什么，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其实你不需要去记说他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很细节，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时代，你不会在你家里面去养牛养羊，然后准备来献祭，不会。
都是献公的羊
啊。对，公的牛跟公的羊，对。但好像后面会有献母羊的时候。
也有，但这里说的。
对，但这里都是公羊，公牛跟公羊。然后，对，因为牛比羊贵，牛的话价值比羊要高。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如果你偷了人家的东西，牛要赔多少，然后羊或是驴要赔多少，对不对？是不一样的，因为牛的价值比较高。好，然后在我看二十九节这边，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高，又穿着承接圣旨。那这个圣衣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这个大祭司所穿的这个圣衣，这一套左手边的这一套。当他死的时候，那一个继承他大祭司位置的人，会穿这套衣服。那事实上呢，在民数记呢，就看到这一件事情发生。我们看一下啊。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的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民数记二十章，二十章，
死了把衣服脱了，
对，你这里亚伦过世了，对不对？
嗯。
耶和华在何尔山上面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边去了，所以你要带，你是指摩西嘛，带着亚伦跟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是下一个大祭司。然后二十六，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对，然后二十八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然后众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所以这个规定呢，在民数记后面呢就实现了。然后三十一节说，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羊煮在圣处。这个圣处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指说在哪里。那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圣处可能应该指的就是会幕的院子里面，对，在会幕的院子里。然后看，院子的图，我要去那个找，对。小溪的信主见证，从每个人都看到的是小溪的信主见证。
你们有空待会再看一遍，学习一遍。
你要先征得小溪的同意，小溪愿意那个，
由不得。
那我们先等那个网站开，然后我说一下，这刚才都讲过，依法的话就是十分之一就相当于，3.5公升，跟那个 PowerPoint 不一样。 对。好，那个。这个要秒答看一下，这就是他们会幕，会幕就是这样。这个这最里面是至圣所，然后放着约柜，然后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这个幔子我们说就象征于象征是耶稣的那个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当他被钉死的时候，那个圣殿里的那个幔子裂开了，相当于他的身体死了。然后外面有金香坛，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子，然后祭司在这里面献祭，然后外面有洗涤盆跟铜祭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他是首先放了银座，哦，一个一个分隔的银座做底座，然后放竖板，把木板放上来，放栓，这个。然后西面的栓，这个，因为它是朝东的，它的开口是朝着东边的，所以这，南面跟北面是长的，东西面是窄的。然后这个是西面的栓，然后接下来是北边这三条，应该是五条，由上往下的这个栓，然后接下来是柱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柱子，然后。细麻布的帐幕，总共四层。第一个细麻布帐幕，第二个山羊毛织的，第三个染红公羊皮的盖子，然后第四个海狗皮的顶盖，然后在至圣所里面呢，就放了约柜，然后呢，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香坛，这个是香坛，我们今天会讲到香坛。然后圣所的入口一样有布幔盖住，然后至圣所的幔子，这就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对，这样子。然后，
约柜
里面放了什么？丹丹。
约柜里面放了十戒，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玛拿。
对，然后约柜就长这个样子，对。对啊，约柜长这样，然后这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对不对？然后呢，这上面这个盖子就是施恩座。啊，里面就是放两块石板，装玛拿的罐子，然后亚伦的杖，发过芽。
装玛拿的罐子里面还装了玛拿吧？
对。
它也不坏哈，
它不会坏，但也不知道约柜的下落，因为当圣城它第二次被攻破的时候，那个约柜就不知去向哦，一直到现在。因为你看那个电影《法柜奇兵》，就是说他找到了哦。但那是电影。
为什么没人去注意流星它的下落呢？
其实有，但一直找不到，因为其实很以前欧洲人对宗教更怎么讲，更对更火热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找过，对不对？对啊。
就让它流失了。
包括
神故意让它找到了。
对，包括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也有人传说说，哎，其实有，在这过程中有找到或怎么样，但其实都是
那些不重要，已经是旧约了。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殿就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在哪里，殿就在哪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把第二十五章到第二十八章，我们整个来看，就是说二十五到二十七在讲帐幕，对不对？二十八在讲祭司的衣服，二十九呢在讲那个献祭，所以你必须先准备好场所。 然后还有衣服，就是你这些物质的东西你都必须先准备好了，哦，按照神的心意你把它挑选出来了，分别了，建造了，然后呢，然后你指定祭司，祭司穿好衣服之后开始献祭。对，所以这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神做事情有他的顺序，哦，他不是说神告诉你说你必须献祭，那怎么献呢？你就你自己看着办，哦，你看你的心意，你想献多少就献多少。对，好像我们去拜神拜佛，对不对？
嗯，
你问住持说这个香油钱要添多少，那住持说什么？看你的心意嘛，对不对？所以这跟旧约是不一样的。神不会跟你说你今天要宰多少只牛，看你心意嘛。然后呢，看你心意就会你心里就会出现两种想法，一种是我不能输给人，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有钱的那个什么，
有钱多些，
对，那个他就拿出啊1000块2000块就往那个香油钱里面，像那个桶子里面丢，对不对？那有些人就穷嘛，他就想啊，那我就只能丢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同样是信仰，看起来好像同样都是宗教，但其实基督教哦，这种跟其他的那种拜神拜佛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由得你，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说的顺序是这个，你就要照着这个顺序来做。神说样式是这样，你就要照着样式来做。多一寸太大，少一寸太小，对不对？都不是神喜悦的，对啊。然后，所以献祭是为了让神喜悦。但是你看到一般的信仰，他献祭是什么？都是为了让自己喜悦。献了之后，自己心里觉得很满足。那至于神到底想法是什么？不知道。对啊，反正我有限的，我照着我的能力，我觉得这样好了，我以为美，然后我去做，那我就心安理得。但以色列人的心安理得是来自于他们完全遵守了神的命令，哦，然后呢，你必须先确定神在哪里，确定场所，然后衣服、负责的人，然后祭物，然后整个献祭的程序，最后才是祭拜。所以你必须挑选，你必须分别，然后你献给神。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里面，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对啊。基督徒献祭吗？基督徒，你说献也对，你说不献也对，就说你不献旧约的祭了，对不对？但你还是得献祭，你献什么祭？这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怎么说的。罗马书的12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了。12章一开始，谁帮我念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罗马书在新约里面，罗马书就等于是生命记在旧约里的地位，对不对？在旧约里面，生命记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该做什么，该怎么样献祭，献什么样的祭，什么都重新的讲了一遍。摩西在他们要进迦南之前，他重新的讲一遍，很完整的讲了一遍。因为那一个世代已经不是他们在出埃及的那个世代了，那个世代已经死光了，要进迦南的是一个新的世代。摩西自己也快死了，所以摩西怕他们忘记，他把所有的律法、 所有的仪式很清楚的又讲了一遍。这在旧约里面哦，这是生命祭的地位。那在新约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有一本书等同于生命祭在旧约里面的地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相信什么，哦，然后呢，因着相信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诫命，然后我们该做些什么，写得很清楚、很完备的，就是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在新约的地位相当于生命祭在旧约的地位，对不对？那既然生命祭或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讲献祭，其实在生命祭里面也又讲了一遍，你要身为祭司你要怎么献祭，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讲的献祭，其实保罗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他也同样的说了，这是相对的哦。所以当他说所以弟兄们指的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基督徒就相当于以色列人，你们这一群基督徒，你们这一群蒙神所拣选的哦，那选出来当做祭司的人，你们也应当献祭，但你们献的祭不是旧约的祭，你们献的祭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祭。那你们献祭要怎么献呢？就是对，当做活祭，对不对？所以然后重点是第二节这整个的过程就跟旧约里面献祭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旧约里面献祭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你必须挑选，然后挑选之后呢，你必须把你是挑选的原则是你必须依照神 的旨意，你把它挑选然后分别出来，对不对？然后献给神。那首先挑选就是说祭司被挑选出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样是被神挑出来的一群人。然后呢，旧约里面的献祭呢是分别，在这里面，在罗马书的第二节里面，你看到哪一个是分别？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对，所以在旧约里面祭物要分别，在新约里面祭物一样要分别。那这个祭物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在旧约里面，这个牛的身体要跟其他的牛要分别出来，在新约里面，你的身体，你这个拿来作为祭物的身体，也要跟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跟世界分别。然后呢，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什么？这是洁净，对吧？当你的心意更新，然后呢，你的心因着被更新而变化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心洁净了，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你这个你的心意被洁净之后呢，你要去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过程就是献给神，因为如果你不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查验。我们怎么样去查验神的旨意？其实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不只是知识而已，不是说哦，我有信仰，我相信了，我有知识了，好，那就够了。其实不是，你必须在生活当中把你的信仰活出来。那活出来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查验神的旨意的过程。那这个活出来的过程呢，就是什么？就是把你的身体献上。因为当你在查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跟你想的或者跟你要的不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只能顺着神的心意去走，哦，你只能顺着神的旨意去走。对。所以在旧约的原则，哦，有挑选，有分别， 然后洁净，然后献给神。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一样是分别洁净，然后呢，献给神。所以你说我们的献祭跟旧约的有差别吗？在物质上有差别，但在原则上没有差别。对啊，新约里面的献祭并不是说你爱怎么献就怎么献，不是。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是说我信的主之后，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不是，因为那个身体已经不属于你了。你的心、你的身体都已经不属于你，他已经被献给神了。既然他被献给神了，他就必须按照神想要的样子去献给他。你不能说主啊，我有一颗不洁净的心，我相信你，哦，我也读经，我也祷告，但我的心不洁净，我的行为也不洁净，我的言语也不洁净，但是我愿意献给你。那你觉得这样的祭神会悦纳吗？不可能，对不对？神说，你既然要把这些当作活祭献给我，你就要完全遵照我的样式，如同我在旧约里面要求以色列人的样式，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希望你这么做，那你就是努力的照着这个原则去生活。你发现世人可以偷拐抢骗，哦，可以投机取巧，可以钻缝隙升官发财，只要没被抓到，他一辈子就享福。但身为基督徒，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你知道这样献出来的祭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对，标准
无瑕疵的，
是的，
那个敬畏的要求，
对。
新约的话，这个祭物它是不用杀死，旧约的祭物必须要杀死，
必须要杀死。
新约也杀死，耶稣献的祭不是杀死吗？
但他又复活了嘛，是吧？你旧约的祭，你牛羊杀了，他不可能牛羊又复活。
是更美的约，
对，
超越了所有。
是的，对，是，所以就你看得出来说，虽然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像旧约一样必须这些物质上的，在献这些物质上的祭，但是神的原则没有变过，神不改变的，
对，
哦，这是神的一贯，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说，哎，旧约里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一样，哦，像苗心就会觉得说，哦，我喜欢旧约里面的神，我不喜欢新约里面的基督，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太软弱了。他，对，但其实神就是神，神从来不改变。从在献祭这件事情上，你就看得出来。
嗯，
虽然形式变了，哦，虽然物质变了，但是最重要那个原则不改变。
对，
神要的就是无瑕疵的。神要的是一个无，在旧约里神要一个无瑕疵的公牛，在新约里面神要一个无瑕疵的你，对，一个我们。
说无瑕疵的话还是有瑕疵怎么办？
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嘛。对啊，你必须，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必须变化，对不对？而且这个变化是什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嗯，
他不是说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完美了。不是，信主的那一刻你得救了，但是成圣是一个拉长的过程，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其实你说那个无瑕疵的戒指羊和那只羊好在哪里？它其实重要的是那个分别，
哦，
戒指选出来的，
就是一个，对，可能也没有，
都是羊，
除了很明显的瘸腿啊什么。
对，但它其实有要求，就是说这个是不能有残缺的，哦，它。对，就你去选一个是最好的出来，你觉得哎，这一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残疾，但是呢，这一只特别漂亮，这只可能肉特别多，我就愿意把它献给神，是一个 好当中的最好的。
对，
对， 就像亚伯献的祭跟该隐献的祭的差别。对啊，因为亚伯献的是最好的，他把那个羊的什么脂油，因为我最近重念那个创世纪，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亚伯他献的祭是最好的，他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里面他选的最好的东西出来。
献的是脂油，不是献的全羊吗？
你哦，我们可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看一下亚伯。
我
们
应该多吃点，献一个肥一点的
东西。这不是物质上的，对，我们不献物质上的鸡。你看啊，《创世纪》的第四章，你看亚伯他献什么？他献头生的羊，还有羊的脂油。是吧？
脂油烧起来香了。
脂油是一只羊里面最好的部分。我们上次有讲，就是说它那个献祭里面，它为什么献肝还有献脂油？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最好的。
因为很多油烧起来很香。
对，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我觉得他们那时候脂肪取得也不易。
对，
嗯，
对，
脂肪其实跟现在不一样的。哦，现在脂肪你是避之唯恐不及。那以前脂肪是最珍贵的。
对对对，
是吧？
油膏膏一个油还。用油来膏是很珍贵的。
对啊，现在大家都想要减油嘛。那以前看到油就是你要增油，你要增加油。所以亚伯他是，你看第一个是头生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不只是头生，是那个羊里面的脂油，是羊里面的最好的。对啊。然后呢，该隐就只是他地里的土产，他有什么他就拿出来献，他也不在意啊。所以神看中了，看中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祭而不看中该隐的祭？对，然后该隐生气了，神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如果做得好，岂不蒙悦纳？是吧？对啊，你如果做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当我们连最好的都不舍得给神的时候，其实那表示什么？那表示说我们的自我大过神。你把你的自我，包括你的欲望，包括你的自尊，什么都放在神的前面。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在神的前面的时候，罪就伏在门口。他必烈慕你。但如果你把神放在你的自尊、你的自己的欲望的前面的时候，罪就没有办法，罪即使埋伏在门口，神有办法对付他，对吧？你也会因着你把神放在前面，你可能就看不到那个埋伏在门口的罪。对，那这就是该隐的麻烦了，其实也就是我们的麻烦。为什么？其实就是大家的麻烦。因为为什么该隐他犯了人类史上第一宗谋杀罪，对不对？从他爸妈的一个说谎开始，一直到最后杀人，你可以看到那个罪不断的在增加，不断在变大。从亚当夏娃的说谎开始，但追根究底都是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把自由意志或是自我欲望的满足放在了神的前面。那献祭也是一样，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的话语放在你想要的前面。所以羊最好的羊我舍不得吃，我必须拿出来献给神，对不对？然后你看后面的，不管包括撒母耳记啊，或是那个还有什么士师记，当整个世界的那个道德观，就以色列人的道德观又开始变糟的时候，你就看发现他那些祭司又开始乱搞，对不对？那个谁，撒母耳的那个之前那个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不就乱搞嘛？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然后呢还没有祭的肉他就先吃了，然后妇女来祭拜他就把他拉过去行淫了，然后因着这样那两个儿子就死了，对啊。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即使你因着血统做了祭司，如果你把神放在你不把神放在前面的话，你跟一般人其实没有差别，对啊。神看的不是说你的血统，对。
有个小问题，有点扯远，就是你刚刚说妇女也要给他们普通的祭司，给了他们献的是什么祭啊？就一般的人也要给祭司，然后。 也要给祭司，好像在后面有讲，有些人可以给鸽子，如果你给不起羊，你就可以给一个鸽子什么的。
嗯，是。
那种是什么祭啊？
那个好像是在哪里？
像玛利亚不是也有给，就是她生了孩子以后，那是说要洁净、
许愿，
清洁的。
那个有，那个可能是感恩祭吧。你说他生的那个施洗约翰是吗？然后他还是那个玛利亚生的耶稣之后，他们去，
有点扯远了。
不过女生如果她有患大麻病的话，她清洁以后要
洁净了，对，这就
没有性别说法，对啊。
对，大麻风之后，你得到
了洁净要去献，
你也要去献祭，对。
玛利亚啥？
没有 ，Brian 还在找吗？
没有，我看，没事，看一下。在哪一本福音书里面？约翰吗？不是约翰，肯定不是约翰，这路加吧。你说，路加第二章第22节这边，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它献给主，这个吗？
嗯，是的。
对，因为然后下面就是你刚才回答那个。单单的问题，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对，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情况不许可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献祭，因为他是长子嘛，他是头生的长子，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归给神，对啊，献头生子于主，对，就是。好，那这个就是第29节，然后还有一点是看在哪里，是不是在这里？哦，这里提到说，每天就是献祭啊，祭司所献的种种的祭，在。第44节这边，29章44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他说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不断的传下来的。然后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祭司，你献的祭，不只是你把你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献祭也应该是世世代代的。你应该要教会你的下一代如何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儿子，我带你去教会，然后教会听讲道，然后小儿子去上成人主日学，上完然后回家，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儿子完全看不到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干嘛。他就觉得，我爸一礼拜一到礼拜六他就是个跟大家没有分别的人，但是礼拜天呢，他会带我去教会。这不叫献祭哦，这不叫献祭。你看亚伯拉罕是怎么献以撒的？只能说你把他绑在柴上，把他劈了，烧了，对啊。亚伯拉罕说什么？那就这样，对，那就这样。所以，如果你对献祭的这个原则很清楚的话，其实你的小孩，你的小孩其实也是你的祭物。你要学着，你要教他学着怎么样当祭司，对不对？ 教他学着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然后他如果看得出来说，哦，原来我父亲或是我妈妈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是同样的，都是他在教会的那个样子，他对待人，他处理事情都是依照圣经的原则，他不打折扣，哦，我想要出去玩，他说不行，礼拜天我们就是得去教会。就像那个之前那个阮大端长老，对，在那个 EHWCC 里面他讲的，他说想都不用想，对不对？礼拜天没有第二个选择，你想都不用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去教会。那小孩子当然他一开始都会问，他会一直尝试，当他尝试几次他就知道啊不对，这个件事情是改不了的。对，信仰不是 optional， 对我的爸妈来说信仰不是 optional，不是众多选项当中的其中一个，它是唯一一个。礼拜天我家里面没别的事，不可能有别的事情，就是去教会。那他久而久之他就知道说，啊，那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对，所以这是世世代代的，哦。那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可能没有讲的，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没有讲到这一点。对啊，还有他是鼓励那个罗马的弟兄姐妹们，他没有把那个世世代代的那个拉出来这样子。但我们必须有这一个体会，这个献祭是一代传一代的。好，那这就是29章。我们去透过去查考旧约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啊，我们去抓住那个原则，知道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献祭。然后接下来是第30章，就是照香坛的法则。所以你也许会觉得奇怪，说，哎，为什么他前面帐幕都盖好了，然后呢，衣服、祭司什么全部都选好了，然后突然才来一个香坛，然后突然才来一个那个什么浴盆，然后圣膏啊香料这样子。所以有人就说这一章啊其实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补起来的，因为这一章的东西跟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些仪式还有一些那个写作就是讲话的方式非常的像，但是解经家也说，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子去看，你就把它当做这其实是一个顺序，就是说他你知道原则之后呢，那接下来一些细节的部分把它补齐。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你要怎么样造香坛。香坛是什么呢？我们刚才看过，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刚才在摩西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圣会幕里面分作至圣所跟圣所，然后金香坛是这个是香坛。对，好，我们来念一下，从第1节到第11节，到第10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两边的两角旁做穿杠用，便抬。
要用皂荚木做杆，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也不可献燔祭， 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所以坛其实有两个坛哦，这个是从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圣经简报站那个网站，好像叫这个，反正就是就是它有很多的 PPT 资料可以用。它整个会幕有两个坛，一个是在院子里面把动物的尸体焚烧的这个祭坛，这个这是大的坛，对不对？另外一个是这个小的烧香的坛，它被放在那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幔子的前面。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可以看得清楚吗？
金灯台。
金灯台。
周林视力最好。然后这个呢？
那个饼，陈设饼。
放陈设饼的桌子是吧？对，所以这样子大概大家就可以了解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铜盆。你要用来洁净洁净手洁净脚，在祭祀之前用来洁净用。这个的话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带查经，这其实是一个查经小组他们自己的那个 PowerPoint， 但他们另外加了一些东西会比较怎么讲，比较灵异洁净一点，就是个人的那个对的得着所以这个就是圣所的内部啦我们看一下这个放大，这个是灯台，对不对？这个是放陈设饼，一层一层的饼，总共十二层，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呢，这个就是金灯台，对，
就一盏灯。
金香坛，对不起，金香坛。然后这就看来就是说，祭司他进入至圣所的样子，对吧？那是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他那个香要撒在约柜上面，对，香炉他祭司但拿着香炉，还有什么？还有香，对，所以金香坛长这个样子，
好看
哦。但这个也是想象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也失传了它不在这个世上，对。然后看一下，那是皂荚木，对，我们刚才念的，它一样是皂荚木做的，然后长一轴等于45公分，所以它长45公分，宽45公分，然后高90公分，其实所以它其实不大，45公分，大概就这么大吧，
对，
对不对？
嗯，
它的长跟宽。那可能就比这个台子还要再，比这个台子，大概像这样子，对，像这样子。然后高可能就比这个再稍微矮一点。
对。
对。还有什么呢？然后呢，用金子把它包裹起来，你看得出来。然后呢，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这个东西是金牙边。然后它有两个环，它跟约柜不一样，约柜有四个环。但它这个比较小，所以它就只需要两个环。然后上面有香炉是吧？烧香用的，对。你会看得出来烧香。然后呢，亚伦烧香的想象的样子，四个角，对，这是另外一个想象出来的香坛的样子。然后，好，所以这个香坛看起来，看起来好像怎么讲，就是要烧香嘛，好像跟那个其他的宗教，其他宗教也烧香嘛，是吧？你去中国的那个寺庙里面，你也是看到卖一束一束的香，像我妈妈也是，就去台湾的寺庙拜拜。就先去那个旁边卖东西的地方买一些饼干当贡品，然后买香一把一把的， 然后呢，香还分粗细，对不对？还有那种有钱人会买那种超级粗的那一种，对，超级粗的那种香，然后一次不知道一次点不知道可以点多久，那又是展示财力的机会，对吧？对啊，然后我记得我上次也说，就是台湾过年有个习俗，就是说你要抢头香，抢头香就是那个庙在过年之前，除夕之前它就会关起来，庙门会关起来。但是呢，新年那一天庙门就会打开。那如果你第一个冲进去，把香插进香炉里，你这一年就有会有好运气。所以就看到很多人挤在那个庙门口，哦，然后互相推挤，等着那个时间到了冲进去插香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对。
你刚刚说那个三十张，有一些人认为是后面被鲁龟鬼后补上的，那它里面提到亚伦，哎，
对，
所以就不是啊，
不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仪式是这样一直传下来的嘛，所以他们觉得说，哦，为什么旧约里面没有这一段？哦，如果说他是后来加上去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被鲁龟鬼之后，他们念圣经里面没有这一章。但是他们却有这个仪式，所以他们把它补上去了。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既然有这个仪式，那烧香的当然就是亚伦，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只有大祭司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你说你凭着这个仪式，他们对这个仪式自己做过一遍，他们很熟悉，他们就把它补上去。有的有这种说法，哦，但这个不是确定的说法，对，这不是确定的说法，是有人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他们
后面的习俗是怎么来的？不可能，肯定是亚伦的时候就有了，他们就，
对，
有人说是第三十章他写作的时间，有可能是后面补上的，
对，就是说不是仪式后来才补上，是内容后来才补上
，OK，
因为他们说为什么有仪式却没内容，所以他们就开始补。
哦，
但只是，这只是一种，
都是一样的，但
就是没有那一张还没成型，
对，有可能有这个讲法，
对，
对，
但这只是说法的其中之一，对。那我看的话，我还是会把整个摩西五经当作说，这就是摩西，对，一气呵成，不是一次写完，就是他在慢慢写嘛，因为他其实，民数记是他们后来的故事嘛。经历了什么就写下来，经历了什么就写下来，这样子，对，用他的生命这样写下来。好，那我们说烧香，那别人拜神拜佛烧也烧香，我们也烧香，那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旧约里面烧香了，那基督徒呢？就我们又回到那个对照的观点来看，我们活在新约时代，
祷告是吗？
对，祷告，单单说对，基督徒的祷告其实就是在烧香，
每天烧一次，每天早上要祷告。
其实早上晚上各一次。
我来拜佛
的早上晚上各一次啊。
对啊，是啊，你拜佛的话有，就是你有时候早上或者是晚上，那各地的习俗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不会说，我分成十二个支派，然后呢，那个什么，分北国南国之后，我烧香我就变了，不会，因为他的那个，他的顺序什么，他都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对啊。
他是晚上点的。所以
为什么我们会说基督徒的祷告就是相当于祭司在烧香，旧约里的祭司要烧香，新约里的祭司就是我们也要烧香，而且我们每天都要烧，那我们烧什么香？就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证据？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那个先看诗篇好了，先看大卫怎么说。诗篇141篇，
141，
对，这是大卫的诗，对不对？第二节，
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起我的手如献晚祭。
嗯，对啊，所以在那时候大卫其实他可能是在流离失所的过程当中，
嗯，
所以他没办法献祭嘛，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去烧香，因为他也不是祭司嘛。
嗯，
但是他因着他跟神的关系，他说：“神啊，我跟你的祷告就像香一样。”什么？为什么大卫会说我的祷告就像香一样？因为那个香会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冉冉上升，对不对？
嗯，
那个香会，你会看到香是冉冉上升，然后那个味道是一直传出去的，那就代表说那个香其实是会一直进到至圣所，因为那个香坛是在至圣所的外面。
哦。
但是你烧香的时候，那个香就会慢慢慢慢的扩进什么？透过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
嗯。
对啊，所以大卫有这个感觉说，说我希望我的祷告就像那个香一样，燃烧了，开始往外扩散，然后呢，能够达到你的耳边。
嗯。
香是达到神的鼻子，那我的祷告我希望能够像香一样达到你的耳边，希望能够让你听见，希望你听见我的祷告。
嗯，
所以他第一节他前面才会说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哦，如同你的鼻子去闻到那个烧香的馨香之气一样。
嗯，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我的祷告会像香一样陈列在你的面前。然后呢，我举手祈求，我不是祭司，我没办法献祭，但是当我举手祈求的时候，神啊，就希望你能够看我这个祈求如同祭司在献晚祭一样，我把我的心献上，哦，然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然后后面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当我的心不归向邪恶，那表示什么？我的心清洁了，它可以被献给你，他可以当作像祭物一样，因为我没办法像祭司一样献祭，但我愿意把我的心献给你，那希望你保守他的清洁，因为我希望把他献给你。对，所以这是诗篇里面，然后新约里面路加一章十节，路加一章就在讲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对不对？撒加利亚他在当祭司的时候，他轮值去当祭司嘛，他轮值去当祭司的时候，第九节，好，找到人帮我念一下，从第八开始好了。对啊，所以祭司在烧香的时候，百姓在干嘛？百姓在祷告。对啊，哦，所以祷告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哦，我们的烧香的这个馨香的气息。然后更明确的证据是在启示录五章。对，如果你启示录念得够熟的话，你就知道。
不够。
不过没关系，来一起看一下启示录五章八节，
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碗，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
嗯，各拿着琴和盛满和合本的翻译是金炉，对不对？
金碗金炉是金炉。
嗯，和本写的金炉，其实就是香炉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然后这个第七节，这羔羊前来，这羔羊是谁？这羔羊就是耶稣嘛。
嗯。
因为他说没有人配得展开，配得观看那书卷，然后约翰就大哭，然后长老就说不要哭，不要哭。犹大支派里的狮子，大卫的根，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哦，第五章第五节，那指的是谁？很明显就是耶稣嘛，对不对？犹大支派，既是犹大支派，又是狮子，又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所以 所以是耶稣，没有问题。那这个羔羊呢，哦，耶稣他拿了什么？他拿了书卷，他要展开，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活物还有长老们俯伏敬拜在他面前，他们拿着琴，哦，要唱歌颂赞，唱歌来颂赞他，然后呢盛满了香。这个香是什么？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新约跟旧约就整个 match 在一起。这个香其实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你说旧约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那我作为一个新约时代基督徒，我怎么样去烧香？你就是祷告。而且你是跟着祭司烧香的那个原则去烧香，去祷告。对啊，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对，我们先看说金香炉在那个在整个圣所，哦，这个金香坛在整个圣所还有至圣所当中的位置。
对，在中心。
我看一下，我先找一下之前那个
就
我们先看另外一个 PowerPoint 那个
香坛很重要。
我没有我没有放进来吗？好像没有。张峰哥有传一个那个 PowerPoint 给我，可是我记得我放进来啊。
我记得
我有记得那句话。对，我可能没有放到这里面了。可是我放在 recording 放一下，没有。我在找张峰哥传给我的那个PowerPoint， 就是那个他里面有在讲那个位置。
香坛不就是靠在幔子后面吗？在靠近中间的那个地方。
对。等一下，我找一下。我有传给你，对不对？
你用这个电脑打开过。
对啊，我用这个电脑打开过啊。
对，我就说有一次。
你去 PowerPoint 那里面打开最近打开的 file 有吗？那有。
好。我之所以要看那个那个 PDF， 它其实也是它里面有那个整个位置，然后呢它作为一些对比。我可以从哪里退出来 ？And show，
没关系，找到没有关系。
还是说他只能这样子看？他如果你 enable 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没办法编辑。他只能这样子看。
嗯。
那就从你的那个你自己的电脑的 PowerPoint 里面打开，这是从 Dropbox 里面对吧？
对，这个是从 Dropbox 里面。没事，我先我把那个找出来。我记得我放这里了。 藏风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我找一下好了，我看我能不能从。周旭，你再寄一次给我好。你再把那封信寄一次给我，因为我可能一时之间找不到，我信太多，然后没什么删减。寄了吗？啊，荣耀充满啊，对对，这个，哎，有了有了，谢谢谢谢谢谢，下载。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张峰哥那时候他回国之前传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带有关账目的。啊，这个就是荣耀充满账目。Enable editing。可以了，好。对。
大账目。
对，他说，按神的心意设立会幕，对不对？哦，包括账目就是会幕啊。这是其实后面的39，因为我们说35到40章，其实是完全重复我们现在念的这些，就是会幕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然后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对，我想说的是这个会幕的那个这个
哦
十字架，
对，所以他摆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十字架，对不对 ？Holy of Holies， 那什么？对，至圣所，哦，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然后呢，下面是那个香坛，对不对？然后再来两边是那个十字架的两端，然后再来是那个铜的洗涤盆，然后再来是祭坛。
全是耶稣呀，就跟汪传道讲的一样。
全部都是耶稣。Jesus is the light， 那个灯台，金灯台，耶稣就是那光。然后呢，耶稣就是什么？
生命的粮
，对不对？陈设饼，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然后呢，我们要 ，we are baptized in Jesus， 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受耶稣的洗。
而且他那个是在外面，对。
对。
因为。Place of sacrifice,
然后你看那个约柜，它其实就是 spirit，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香坛是什么 ？Place of worship 是 soul，
是灵魂。
所以如果你把它哦，你把它当做你的信仰哦，当做你的身体来看的话，至圣所那个约柜是什么？ 其实是你的头，对不对？
嗯、
就是等于是你的身体这样子展开，你被钉十字架嘛，你这样子展开，它是你的那个你的灵，对不对？你的头，你的 mind， 就是你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说你的心，对不对？你的心就是其实是指的你的意，你的怎么讲？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它变成身。那湘潭代表什么？
湘潭，
我这以下是我个人的想法，以下不代表那个。湘潭其实是你的口。
嗯。
你祷告是靠什么？
靠口。
是靠你的嘴巴。
出来。
哦，所以湘潭等于是你的人体的位置，等于是你的口。然后你想的东西，你其实都会透过口说出来，对不对？
嗯，
如果你不透过口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你想什么。所以为什么新约里面说你要什么？心里相信，你心里面，你那个最上面那一个，你心里要相信，然后呢，你口里要承认。所以香坛等于是口的位置，在旧约它是烧香的位置，哦，它是传递那个讯息的地方。在新约里面呢，它就是口，它是说出祷告的地方。哦，所以这样子看，也可以帮助你知道说，哦，为什么湘潭是摆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是金灯台摆在上面，然后湘潭摆旁边，然后陈设饼摆旁边？为什么不是陈设饼摆上面？是吧？因为当你口里不承认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耶稣没有办法变成你的光，耶稣也没有办法变成你生命的脸，因为你口里不承认，你没办法祷告嘛，你不祷告嘛。
嗯，我其实在想，为什么里面还要放陈设饼呢？还以为怕他们饿了。
不是，它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嘛，一个饼就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对了，献祭用的，哦，其实也是献祭用的，对啊。所以我刚刚想说什么？
那个七灯台也是亚伦要点在点那个灯吗？
嗯，对，亚伦要点的。所以当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你的心，哦，最上面那个约柜透过你的口展现出来。你的信仰是这样子，对啊，你的信仰不是说哦，只是透过下面的这个，这下面其实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就物质上的献祭，你那个祭坛哦，那个献祭，还有那个洁净，对啊，其实都是先透过上面最上面那个约柜，至圣所里面的约柜，还有那个香坛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祷告重要？因为读经是什么？读经是把神的话语读进去，对不对？那祷告呢？祷告其实是把你所理解的神再讲出来，包括你自己的需求，包括你认罪、你悔改，因为你相信神，所以你觉得我需要认罪悔改，所以你讲出来，对不对？因为你读了圣经，你知道了，哦，圣经里的话语，你看我们祷告是不是都带着圣经里的话语？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能不祷告？因为当你不读经的时候，你怎么去体会那个 Holy of Holies， 那个约柜是代表什么样的东西？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怎么讲，在这个十字架里面去达到那个烧香的那个目的。
嗯，
对，哦，就像大卫说的，我有求于你，我想把我的感情、把我的需要、我的痛苦都让你知道，所以我开始讲。所以 神和人之间是互相来往的，对不对？
嗯，
是互相来往。神告诉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样去盖这些会幕，你要怎么样去盖，然后呢，你盖好之后呢，你一样跟他有交通，有一来一往。你就是到那个香坛之前，把你的需要说出来，
嗯，
把你的罪说出来，对，哦，所以第一点，我自己的看法，约柜是十字架里面脑的位置，哦，这个十字架里面脑，那这个香坛呢，就是十字架里面口的位置，它正好对应了我们必须要用口祷告。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一段经文，罗马书的，那其实在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的第十章九到十节，又回到罗马书去了。所以你看，罗马书其实它等于就是旧约里的生命记，哦，它告诉你怎么样当祭司。罗马书教你怎么样当祭司，如何在新约时代当祭司，怎么样烧香。罗马书教你的在第十章九到十节。苗达帮我们，对，苗达帮我们读一下。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第十节，嗯，
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对，哦。所以是为什么这样子排列，对吧？你必须心里先相信，哦 ，Holy of Holies 那个约柜位置，然后呢，你必须口里承认那个香坛的位置。这样子之后呢，耶稣就是你的光，耶稣是你生命的粮，对啊，你能够受洗，哦，你能够跟他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你懂得十字架代表什么。你懂得十字架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你可以愿意像他一样被 crucified。然后第二个，这个香炉里面要烧什么样的香，其实都是依照严格的规定来制作的。哦，这个烧的香其实就在那个第我们三十章，对，后面的部分是吧，我们还没念到的部分，制圣香的那个法则，哦，这个法则也是非常严格的。哪一些内容物，然后呢，哪些分量，然后最后再加上盐，最后做成什么清净圣洁的香。那这些香料，哦，这些内容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对，就是你祷告的内容。你祷告的内容，你必须严格的依照神严格的规定来制作。祷告不是随便祷告的，祷告的内容不是随便的，是吧？
嗯，
你不是说，当然对慕道友或是刚刚受洗的人，这可能比较困难，他可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其实也没关系。但是，当你当一个基督徒，你慢慢的灵命增长之后，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不能够随便祷告。
嗯，
对啊，那然后雅各书也告诉你。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你们不祷告嘛。那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什么？
妄求。
是因为你们妄求，你们祷告的内容不对。它之所以不对，是因为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宴乐上面。就是你要浪费，你的祷告的内容都是说啊，神啊，我想要出去玩。
不是。
那我想要生活过得很快乐，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上。我想生活过得很快乐， 求你给我什么，给我什么，让我生活很富足，什么什么，那就是妄求。对啊，因为那什么叫妄求，就是你不随着神的旨意而求，就像祭司烧了神不照着神规定所制作出来的香一样，那那个香能够，那个香就算那个味道进了至圣所，你觉得神会喜悦吗？他不会喜悦，他不会理你。对啊，因为你看我们还没念，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37、38节已经讲得很清楚。37节说什么？你们不可以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对，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是归神的，哦，所以祷告的内容必须要清洁。然后38呢？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中拣
选。什么叫为要闻香味？就是说我做这个香，我不是要献给神，我只是觉得这个香很好闻。所以我就照着神的一样的配方，我做了这个香，然后我在家里自己点了，我为了要闻这个香味。
嗯，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调和嘛。
对，那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祷告。你为了要闻香味，你为了自己的欲望去祷告。所以神告诉你哦，那个香的内容你必须要谨慎，对，你不要妄求，你不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合神心意，蒙神悦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说神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的话，愿你让这件事情成就，对不对？基督徒不应该说神啊，我就是想要，你一定要给我，你不给我，你就不是我的神。
这直接被剪除。
对，那你的下场就是跟，很可能就跟那个，这里面的名一样被剪除了。然后第三个，他说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这句话在哪里？我们刚才念过。我现在好，那我把这个讲完就好。我已经9:30了，是吧？9:20要好，没事。对哦。在哪里？第10节，对不对？就是这个香坛，你一年一次，你要在那个角，就是我们刚才不是那个四周有那个金的角吗？他要在那角上面行赎罪之礼，哦，然后呢，让这个坛在耶和华面前成为至圣。那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不用像那个祭司一样，哦，去行那个赎罪之礼，为什么？对，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赎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里面不带着赎罪的成分，但是我们的祷告当中要认罪，是吧？
嗯。
当祭司在那个清洁那个在祭司在清洁那个香坛的那个脚哦，赎罪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他认知到有罪。
嗯。
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你的祷告不是只是在求，神啊，让我生活顺利，让我有要什么有什么。或是神啊，你希望我能够帮你做什么？在祷告里面有一部分哦，是包含着认罪。你要在祷告里面认罪，你在生活里面悔改。祷告不是只求物质或是愿望的实现，但是呢，你在祷告里面认罪，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那个罪其实耶稣已经替你代赎了。然后第4个。祭司烧香的时间，他提到每天早上跟晚上都要烧。
嗯，明白。
对，那你最基本的，和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晨祷跟晚祷，我们试着去做到。对，因为 他规定的很清楚，他在清理灯的时候，他在清理灯的时候，他就要去烧那个香，在早上，晚上他又要点灯的时候，他又去烧那个香。旧约的祭司是这么做的，对啊。那你身为新约的祭司，晨祷跟晚祷，你也努力的去做，对，不断的啊。然后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寡妇有没有？
嗯，
寡妇不断的去求，不断的去求，不断的去求，然后最后那个官就受不了，就说：“好吧，虽然我不怕神，我也不怎么讲，不想理外邦人，但是他实在每天求到我烦了，所以他最后他说什么我就应允他了。”那我记得我们牧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要，这就是祷告，你要不断的去祈求。”包括什么？包括家人信主这件事情。哦，像牧师，他为他的哥哥或是他谁，一直在每天不断的在祷告，然后可能是都是几年的。我记得好像之前海娟也有说过，为了他妈妈，不断的每天不断的一直祷告，直到他信主。对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17，保罗也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不断的祷告，然后呢，常常喜乐，对不对？
嗯，
对，
嗯，是的。
所以这是祷告的时间，哦，这是原则。然后第五个，最后一个，祭司烧香，哦，跟献祭一样。他那个第8节，哦，第7节说每早晨烧香。第8节说黄昏，每个黄昏也要烧香，然后呢，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所以这个就跟，带着你的孩子学着做祭司一样，这个祷告也是世世代代的。当你的小孩看到你每天早上晚上就是会晨祷，就是会晚祷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在来到神面前献上那个香。他自然而然就会学着去祷告，对，所以带着你的孩子们一起祷告，哦，训练他们学会祷告，训练他们能够每天固定的祷告，不断的为他人来代求，为自己的成圣的路求，为家人的救恩来求，对，为神的旨意来求，所以这五个点，哦，这个五个点是旧约里面相谈的原则，哦，也是我们祷告的原则。对，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停在30章的第10节，哦，然后我们下一次从30章的第11节开始。